三百经上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题目是不在外表，自觉听命为主所用。不在外表，自觉听命为主所用。今天圣经可以说这一位撒母耳，这位先知，是他生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使命，就是神要他要高神所预定的那个王，就是大卫。撒母耳一生都忠心遵循神的旨意，在最后一点更要紧，就是要拣选大卫，要代替扫罗，要接受扫罗的王朝，所以神一定要借着撒母耳要做这件事情，所以让他奉命去高神预定的小大卫代替扫罗王，也告诉我们扫罗为什么被弃，神的灵离开他，这个恶魔降在他身上。所以这边呢就是受膏，受膏。大卫是最小的儿子，不配，但是他谦卑，他顺服，父亲叫他去放羊，这么一个谦卑顺服的小大卫，卑微，所以呢被主选高，受高。那边呢就讲到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二十一章以后就是耶稣受难周啊，最后一周就要受难了，最后一周，在这个最后一周当中，看见主耶稣他是怎样的遵循神的旨意，是怎样的遵循神的旨意到底，又是怎样的忠心于神的旨意，到最后一个他也没有妥协，面见法利赛人。所以主是怎么洁净圣殿，主洗小衣襟进耶路撒冷，这个是应验了先知的话。是两边相对，一面就是受膏，小大卫啊受膏，一面是小衣襟主物。我们今天都要做这一批小驴驹，是不是能够让主骑上主用？那必须大卫，我想主要的就是今天的圣经可以看到，就谦逊，谦逊也是小驴驹谦卑顺服耶稣才骑上。因为给我们看到要自洁，要自洁，这个圣殿外表的圣殿不是主喜悦，主要洁净圣殿，我们要自洁，谦逊与自洁，这才能为主得主用。这就是神预定的小衣居，神预定的王。今天神要求我们的，如果我们根本又不谦卑顺服，又不自洁，又不听命，不能够成为祷告的殿，也不能够结果子。所以神要兴起男孩子，小罗就告诉我们，神要兴起生产妇人，这生产妇人和男孩子是今天我们祷告的这个目标要求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生产妇人，都要做男孩子，那就是必须要忏悔自己，要谦卑顺服，完全没有自己，全部荣耀神。那今天正好是两节这一节吧，这边一节那边两节。我们第一段是这边十三节，那边二十七节，十三节对二十七节，前面是不看外貌，谦顺自洁为主所用，不看外貌。谦顺自洁为主所用，一共十三节，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既应许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背上要做几十人。”所以可见的撒母耳是消极的，因为扫罗是这样的厌弃神，这样的做糊涂事，这样的不忠用，这样的违背神的命令，不肯彻底解决这个亚玛利人，一再的不听神的话，经不起考验，这撒母耳为他伤心。撒母耳为什么为他伤心？因为扫罗也是他们所高的，撒母耳也一直为他付代价，但是一次一次看见扫罗，就是经不起考验，所以为他悲伤。但是神不要撒母耳一直在这么消极了，就为他悲伤，因为神已经废弃了扫罗了。所以神说：“你为他悲伤到几时啊？你不要再消极。”这么就神要撒母耳做一件积极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一面为这些个。扫罗一代人这样的工人难过悲伤，但是你要继续做这事，就将膏油从来了点让他去。所以今天就是撒母耳受差去高神所预定的王，往哪里去？清清楚楚。所以撒母耳今天受差，这边是个年老的撒母耳，这里先生你要体会神的心，你要继续的做事，也就是不再消极悲伤，乃要继续进行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要高大位，现在往伯利恒人耶稣那里去，要知道方向，要知道地点，要知道去向，不是往哪里别的地方来，叫伯利恒。大 我的家就是在国内横，而且是一心的家，一心的家里，因为大卫就是一心的儿子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，一共八个孩子，你知道，众子之内预定一个王，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能解决，一点可夸也是神预定的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，神就拣选了，神就预定了，有一个要做王。别上来首先就有顾虑，有害怕，说你说我怎么去呢？扫罗要听的不要杀我，扫罗是做王的，你叫我再高一个王，这不是叫我死啊？那真是叫我命就没有了。所以上来把这个顾虑，把这个担心，告诉神，告诉神，你让我去，我愿意顺服。为谁？扫罗一定要杀我，神就说了，所以就是说他这样的很依靠神，把自己的担心告诉神。神就给他智慧，神说你可以带一只牛走去，就说我来说是耶和华先知，撒母耳真的也就是先知，撒母耳是先知，撒母耳也是祭司，前面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带去一日做祭司，神拣选撒母耳，这是先知，这也就是说你今天遵循神的旨意，就好比献祭一样，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什么叫献祭？完全不提切筷子，把自己宰了，就是这样的顺服。因此，耶稣是得来吃祭肉，就是全家都来享受这个祭肉。这个祭肉，这个献祭，实际都代表主的本身。所以，今天撒母耳也是这样。你要去高这一个大卫，你要付代价。你本身就是什么跟祭肉一样，让别人享受。所以，撒母耳要摆得出祭肉来，摆得出来一请耶稣的一家来享受。所以说我就指示你，就在这个宴席当中，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，你不必担心，你也不必害怕，到了时候神就指示你。所以神的旨意常常让我们，你今天顺服了全部，第二步神就向你指示，你第一步都不肯顺服，你哪里会知道第二步第三步到底拣选谁呀、啊？哪一个人呢、啊？神不会告诉你，只要你去你就去，去了你就会看见当行的事，我指示你，我所指给你的人，就是我所指定的那个人，你就要高他。这做王不是随便的，要被神所高，先知高他就是被圣灵所印证，不如王。第四点，真的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，这么清楚，神的感动，神的带领，神的旨意。所以下面从消极变成积极，怎么变的？顺服，顺服，顺服你所不能顺服的，那你就会看见到了做神的旨意都通出来。就应验了，他就照着神的话去行。到了伯利恒，那城里的长老就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：“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先知走到哪里要给人带平安呢？”为什么这些个长老战战兢兢迎接他呢？那可见的，在扫罗做王的这个年代里面，全国包括长老在内没有平安，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情吗？经经汪汪没有平安，这就问是不是为平安？张美就回答了：“为平安来的。”这个“为平安来的”什么意思？神要废弃扫罗，拣选大卫做王，才真的给人带来平安。正如基督降世，荣耀归于神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什么？他所喜悦的人。这个拣选的大卫是预表基督，大卫做王真的给人带来平安。所以张美说：“我是给耶和华献祭，你们当拒绝来我同吃鸡肉。”可是。这个宴席是很扩大的，不但宴席的家家，而且有长老，众长老也是代表见证。大卫说话是在众长老面前，宴席全家面前，所以要自觉，就怎么吃鸡肉要自觉，你怎么得到真的平安要自觉，要吃鸡肉才得平安。这个鸡肉就代表主的话，就是我们要遵循主的话，实在现在我们越来越体会了，真是要付代价。你遵守神的命令，你像撒母耳一样，今天你喝出去了，不怕死。那肯付代价，你不管扫罗怎么样威胁，要这样的态度，要自己与我同吃鸡肉。上来就是耶稣和他的众子自己请他们来吃鸡肉。先知的生命多么丰富，要请人来吃鸡肉啊！这全主怜悯，让我们走到哪里，请人吃鸡肉，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，真正在主的生命上，跟生命上与主真正的联合。我们就到五节，再到这边，请看十节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，请看，这边就是前十节。我们先来看啊，耶稣和门徒跟着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打发门徒， 这点能从在别的圣经说就是彼得约翰，那这里面也讲是谁，这两个门徒的确也完全顺服，所以两边相对如下，首先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已经面对着耶路撒冷，为你面对着十字架就要上十字架，但是他还是这样的积极遵循父的旨意，他知道该做的是什么，到耶路撒冷应该做些什么，将近耶路撒冷已经快到了，他在橄榄山那里，他首第一件事就是打发两个门徒把小驴驹牵来，这个小驴驹是神预定的，也是预定的牵来，然后呢耶稣骑上进耶路撒冷，应验先知的话，也表明耶稣这是最后一次向所有的犹太人来宣告，来表明他是那一个再来的王，他是和平的王，是公义的王，他是王。所以果然呢大家都这么拥护他。这两边相对，我想我们一节到四节，我们两节两节看，那边两节变成四节，那边两节变成四节，这边耶稣呢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什么什么地方去，这里告诉你对面的村子里去，对面的村子，而且你一定会看见有一批驴是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，后来耶稣骑的是驴驹啊，我们注意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也是是骑的驴驹，骑的驴驹，不过呢是跟母驴是在一起的，这更难了，小驴驹是跟着妈妈的，但是现在你要怎么样，你要受差遣，你要让耶稣骑上，你要离开母亲，所以耶稣就说呢，你能解开牵到我这里来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要效法主，积极遵旨，积极遵旨，那么就是撒母耳，神对撒母耳说话，不再消极悲观，消极悲伤，撒母耳为扫罗悲伤不是不对，十五章最后也讲到了撒母耳为他为扫罗悲伤，因为神后悔与他作王，撒母耳代表圣灵啊，为他悲伤，但是呢顺着神的话领导，你不能再消极，乃要对着正面对效法谁，效法主耶稣，谁要积极的遵循父的旨意，那边是先知受差遣，这边是门徒受差遣，这边是主耶稣到了说他就知道要差遣两个门徒要出去，那边呢告诉你到哪里去，你要到伯利恒的耶稣那里去，清清楚楚，所以我们在等候主要清楚明白主的旨意，在谁家里去，这个小驴驹啊，这个王又跟王在哪里，对着这面这个小驴驹在哪里，你要到小驴驹所在的地方，你要到神拣选的那个王的那个家里，就是耶稣的家，所以那边是伯利恒的耶稣那里，对着这面就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你看多清楚，对面村子没告诉你左边右边，你就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你这就叫神的旨意，那边是神说你要告我所预定的王，这边就是预定的驴驹，预定的，因为有一匹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藏在一处，就这个地方你去了就会看见，那边是山儿带着羔羊去，你要满有圣灵你才能够去高这一个大卫，这个神预定的王，但是这边呢耶稣说你要解开出来，你说怎么解，我想两边最宝贝了，这边你要解开，对着那边你就靠羔羊，靠圣灵，如果我们不靠你自己说话，人情人爱你拉他你拽他，他也不会跟着你走，要靠圣灵，那么说你要带着羔羊，这边就是解开牵来，解开人情人爱的捆绑，甚至连那个母驴你都得把它要释放出来，从母驴的旁边释放出来，从这个主人的手里释放出来，要解开很牵来，一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就这四个字，主要用它，是这个驴是神命定的，犹太人千千万万的驴驹，但神就是拣选了这一匹，那么历史会让你牵来，所以耶稣就想到了门徒一定有这个顾虑，事实也会有言论对这样的可能性，耶稣就优先的说，若有人，这意思说你不必担心，你该怎样回答，对着面面就是撒母耳的担心，那么撒母耳担心什么，担心被扫罗杀害，扫罗要知道不得了啊，我还要再告诉王，担心被扫罗杀害，对着这面是担心有人说什么，这是他们的担心带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呢主耶稣就替他们解决，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说， 两边都是知道怎么说，也就是那边是神交给三儿，你要怎么回答？这些政治又说交给民主，你应该怎么回答？两边都是回答，说这个说什么意思就回答，一面是回答向神献祭，向神献祭，你就说我来就为了向神献祭，这个你说说什么回答什么，主要用他。所以我们想想啊，那边是向神献祭，这边是主要用他，所以我们不把自己向神献祭是一个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可以代表三儿本身，你先拆解，你要把自己献上献祭，一方面代表神量拣选的王，就是把自己献上，就献上自己，献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分别是主要用它，就是主所要用的人，就是把自己献上，向神献祭。你不肯破碎，你不肯砍头，你不肯剥皮，你不肯切肉块子，根本就没法买给主用。所以第五节就是说明，第四节末了说，这要应验先知的话，就是说主耶稣急于这件事情进耶路撒冷的面试，是应验先知的话。这个那个撒母耳今天要去高神预定的话，是成就神的旨意。所以今天我们看重什么？我们付一切代价为了神的旨意。这边呢，这边就是两个门徒付代价听神的话，受差遣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，听神的话，神的旨意，应该说比什么都要紧。第五节，我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那你的王来到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，驴驹清楚了，骑的就是驴驹，驴驹。这两边上面，这边就是我们要做主驴驹，驴驹很多，你是不是能够做主的那个驴驹？什么叫驴驹？就是小小驴，小驴驹，小的，从来没人骑过的那小驴驹。那边什么？那边就请吃鸡肉。这三儿也好像是一匹小驴驹一样，完全没有自己，谁叫他说什么说什么，谁让他见谁见谁，谁叫他请吃鸡肉，这边就叫做主驴驹。做主驴驹什么意思？给主用啊，就是叫人来吃主的鸡肉。就那边先说你要高我所指给你的那个人，就是高神指定的人。你顺服第一步，第二步神就说我就指示你了。高神所指定的人，那么那一位是谁？你看对待这面就是天和的主来到，这个主是天天和和的，就是他何等的谦卑。主的本身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好比一片驴驹，所以今天你我也更应该做这个天天和和的小驴驹。主是天和的王，天和的王来到。再看第六节五六嘛，那就是这个耶稣所吩咐的祭情，就真正去取行了。这个命令不是吗？那边谁说我必指引你，我必指引你。所以我们的本身就顺服，到时候神就指引，那边神就上来说，这边就顺服了。第七第八，青驴和驴进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，众人都在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就说这里两个门徒，先说这两个门徒，他们是这样的顺服神的旨意，就把驴和驴驹就牵来了，然后呢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让这位荣耀的王先怎么来骑这驴驹。因为这个驴是从来没人骑过，所以也没有鞍子，上面有什么样也没有光秃秃的，所以把自己衣服要放在上面让主骑，就是不要自己的尊荣来尊荣这个主，把自己衣服脱下来。我们常常就是要自己的尊荣，我们也尊荣自己，主又得不到荣耀，让主骑上，真正的让主来骑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三儿的顺服，听神吩咐去行，三儿听着神吩咐就去行。这边就牵来驴和驹子，牵来了。这边是让主骑上，把这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你是怎么能够让主骑上？那一定要非常谦卑，要谦卑趴在地上，五体投地，真正的谦卑，那么让主骑上，对着那边就平安那带着人，三儿走到哪里把平安带着人。这边给你让主骑上，你才会把居住的那个平安，神的平安才能够带给人。还有第八点，就是看见大家是怎么样，众人可以说是欢欢喜喜的来迎接这位王，大家这样的都敢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这什么意思？ 你看看民间最高的各个国家的统领的首领来说，都是铺什么红地毯，就把自己的衣服干干的铺在地上，还有敢喊那许多的枝子都铺在上，就是欢怎么样，就是迎接自己所尊贵的那个王，要迎接，要欢喜的迎接，高高兴兴的迎接。那么就是什么，那么三儿来了，对这个长老们呢战战兢兢的迎接，都害怕，说明扫罗走王啊，我们里面有扫罗走王，不是这样战战兢兢迎接，这点是欢欢喜喜的迎接。再看九十来点啊，我们首先看到十一点也好，因为这点就这一小段就结束了。其实后世众人都喊着说，和尚那故以大力的子孙奉主名来的行长成什么高高在上和尚呢，这就说明当这一个小弟就一旦被耶稣提上的时候，耶稣得到了大大的荣耀称颂赞美，没有人去称颂小驴驹，但是这个小驴驹也无上也是太幸福了，太有福气了啊！被主所用，主的名得到这么大的荣耀，何曾想何曾的震动都惊动起来，这样的这就是应验先知的话，应验先知的话，这也说明就是主这一次的把自己显明，让众人都知道他是谁。这底下大家就问了说，这是谁呀、啊，意思是怎么就得到这么大的称颂，这么大的荣耀呢？众人就说了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你探索了半天，也让人知道他是谁。所以我们做小驴驹，我们被主所用，我想一个最终的目的，就让人认识主是谁，把人介绍给主。他是谁？他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当然，主不仅仅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那是造成肉身的基督才更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所以大家在欢呼，大家在歌颂，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称颂至高的王，高高在上河山的地方称颂这位至高的王，再没有更了。那边就是你怎么吃鸡肉，你要自觉同吃鸡肉，那边就有三百的分子。所以什么叫吃鸡肉？你就是要吃主的话，你就是要跟主联合，你一吃主的话，对着这边又会称颂神，你就会从心里称颂这位什么至高的王。很可惜，这帮人虽然当时是称颂了和尚那和尚那，后来呢，求教他也是他们，因为他们对主没真的认识，还不够，经不起考验，你们没真吃鸡肉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的吃鸡肉，让我们能够实在的从心里头来称颂神。那你下面说为平安而来，对着这边就迎接平安的王。我们做撒母耳，我们要做小驴驹，我们要做这两个门徒，都是要什么为平安而来，给人带来平安，这人叫人多么的迎接这一位平安的王。耶稣是公义的王，也是平安的王。那面是先知请吃祭肉，对着这边吃祭肉，对着这边做认识耶稣是谁。怎么吃啊？我们常常就自己真实认识的不够，他们遇见一些具体问题，就显示出我们对主认识的实在不够。原因什么？正在那里就还没有好好吃鸡肉，所以先就请大家吃鸡肉，才真正的认识谁是那一位受膏者。这里呢，他们只认识耶稣是什么？是先知。这就是小段，我们现在再接着看六到十三，这一段主要的就是在这个。这个吃宴席，就是这个吃鸡肉的当中，神要够大位，神要三门，不要凭外貌，因为神不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凭外貌哪个都比小大位神俊有光彩，面貌也是英俊，也是高大，哪个都比大卫强，没有一个都比大卫强，但是神都不减缺。这一段就让我看神看重的是什么，我们常常看重的是什么？神所尊贵的，人所尊贵的，耶稣说是神所憎恶的，神所憎恶。我们看啊，他们来的时候，当然看见以利亚，他的名字也不错，神之父。这个心里说是撒母耳，撒母耳开头的也凭外貌，因为他并不见到哪个人嘛，他自己心里就有个思想了。我们当然我们的思想就带去了上帝的主意了，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。哎呀，这个一定是真了不起啊，一看起来就好可爱啊，好吸引人啊。耶和华就对他说，他里面呢，神的灵就在对 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。后来果然呢，伊利亚暴露很多问题，瞧不起小大卫，嫉妒大卫，骂大卫。在他买上石器上的就提到了明天的圣殿提的，这伊利亚这老大哥呀，他瞧不起大卫，大卫上战场他就嫉妒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所以你不能看外貌，外貌多好，里面嫉妒、骄傲、生气、伤怒、藐视小弟弟，根本就不好。神说你不要看他外貌，他身材虽然高大，我不接见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看内心。所以这就是求主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多吃鸡肉，让我们的看法都要改变。耶稣就叫了老二来，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一会儿也不拣选他，下面就撒母耳知道了，现在撒母耳下面的看法完全是神的看法。所以我们要说撒母耳啊，你要去领人来归主，让人来做小驴驹，做神命令的王，你可不是自己的看法。接下来你看撒母耳就清楚了，什么拣选？耶稣又叫老三来，撒母耳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一会儿也不拣选，撒母耳再说，所以你有神的看法，说你就没有人情了。就是大概这也不错嘛，你就不会这样想了。耶稣叫了七个儿子来，耶稣就看中这七个，前七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好啊，表面的一个比一个好，都从上面面前经过。上面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，就这么清楚。所以我们要清楚到这里，到这个地步就是绝对的，这都不是。那么上面就问了：“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还有个小的。”就都瞧不起，就不让他上宴席。还有个小子现在放羊，七个哥哥都不放羊，唯独让他放羊。你说说这小大卫，要人看是受委屈，我真的要我全不放了，是不是？他谦卑，他顺服，他卑微到底，所以神拣选，真的。你看他怎么样？放羊的撒母耳就说了：“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并不坐席。”撒母耳这样的清楚神的旨意，哪有心机？他不来我们不做席，意思说神给我的使命我一定要完成，我不能马马虎虎。耶稣就打发人去了，把他叫来。这个小大卫啊，一天在旷野晒得面色光红，天天与神亲近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，这都哪来的？亲近神而来的。肯受苦，肯谦卑，肯顺服，肯听爸爸的话，肯放羊。是的，放羊多辛苦啊，日夜都不得安宁，一天的照顾，从小就操练，面色光红，不但是这些个表明他外面的健康俊美，最要紧的我想就是亲近神，他里面的美，被太阳所晒呀，天天日光啊暴晒呀，经得起苦难考验才这么美。耶和华说话，耶和华说这就是他，所以说想得干吗？一个小放羊的。谁想让他做王？小放羊的，这叫他一起来高他，神吩咐撒母耳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，在他诸兄中，别忘了前面还有长老呢，在众人面前他高他，就高了他。撒母耳完全顺服，所以撒母耳的工作没有别，就谦卑顺服。从这几句话的灵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到此我们知道撒母耳再没有明显的工作，再没有。一直到十九章我们看见撒母耳家里有先知的学校，那里他在怎么样，他在监管许多的先知，在受感说法，在灵里歌唱赞美侍奉神，他再没有明显的工作，因为撒母耳工作结束了，也再更不再见扫罗了。我们就到十三节为止，对到这边我们看这边是到二十七节，为什么到二十七节？因为到此一段所以我们多了一点。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，从十二节开始，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这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割肉之人的凳子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，那是耶稣第一次这个进圣殿的时候，也是同样接近圣殿。现在耶稣是临什么临上十字架之前，耶稣再次接近圣殿。这个圣殿表面是高大辉煌，是心意所见，多么荣耀，多么的辉煌，多么壮丽！但是呢，不过是伪善的殿，里面充满了罪恶。所以耶稣呢，在洁净圣殿，在洁净圣殿。我们再接着看，一直到看到十四节，耶稣是什么？赶，这满面人把他赶走，把兑换银钱的桌子给他推翻。你这人家钱都给都傻了，怎么办？不管他，钱 都乱了怎么办？账都乱了怎么办？都不管他，推翻的，还有卖知识人的凳子，因为这是神的殿，对他们都经常记得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告诉他们是贼窝知识殿，这殿里有箱子、瘸子、快乐是跟前，他就治好了。那这好像两幅图画，一幅是说这个殿多么污秽可憎，里面成了贼窝，所以耶稣赶，就是要洁净圣殿，把这个殿真正成为祷告的殿。一面呢，这个殿里神人蒙恩，神人不蒙恩。一天你是生命经，一天就做买卖赚钱贪财，以金钱的得利门徒，耶稣把你赶走，你一个都不能蒙恩。一个就是什么呢？一面就是瞎子瘸子都可怜，谁瞧不起？残废又瞎又瘸，但是呢，他们到耶稣跟前，耶稣就是好就蒙恩点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变成贼窝，吃主来洁净，主来洁净。为什么要洁净？因为成了贼窝，这个面呢，就神看内心不看，明白吗？这个面呢，就主洁净内部，主洁净这个殿内，里面的污秽，主都要洁净。所以，因为面呢是耶稣的长子，这个殿是什么？这个殿就是美善的殿。老大，老大最神气了。但是什么？这个殿不过是个伪善的殿，也可以说无从外表的殿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你神就说了，他虽然是长子，神说我不拣选，就是谁是长子，神不拣选。这虽然是长子，长子应该最蒙恩，但神不拣选，但神不拣选也有原因，他自高自大，他自己瞧不起小弟弟，欺负小弟弟，神怎么拣选你？那这个证明来说就瞎和瘸子了。不会是神的拣选，你就不能恩吗？你虽然是长子，那这个证明什么？道有主分权，你要道主分权。瞎瘸蒙恩，又瞎又瘸，什么叫瞎子？邻里什么都不知道，看不清，道不明。瘸子什么意思？啊，知道都行不出来，我都懂主啊，我就不会遵守你的道。那你的道主谁来呀？你告诉人，总是你能够给你意见。那就是神查看内心。这边呢，我们如果被主查看，被主决定，这边就成为祷告殿。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祷告殿。我们再看十五节到十八节的，十节的，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，呼你！”大卫就决定，就甚恼怒，好发脾气。那现在又该讲祭司长了。这边的祭司长就是个人，文士这边那边还是有记载的。耶稣的儿子老大可以对圣殿，老二对祭司长文士，这么恼怒，这么不高兴，伪善的领袖的恼怒主，这个面子就刺死谁也不拣选，刺死又想老二了，这是真是不能看外的外表，不能主内心是什么？内心是个人性，把伪善人讲了伪善，由于小孩子歌唱赞美他，他讨厌，他恼怒，这是因为什么？大家讲，里面嫉妒，嫉妒。两边相对，那个神要拣选的，你看对着对面什么？就是如婴孩称颂主。什么是神拣选？就是要做小孩子。如果不高兴也好，你就是赞美，就是在圣殿里，圣殿里称颂神，何塞纳，何塞纳，你这才能够蒙恩典。这些扫地匠就对耶稣说：“你听见了没有？就是说做法那，你又没听见呢？”耶稣说：“耶稣说，经常说。”你从婴孩和亲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话，我们这个在路加福音还加了一句更宝贵，路加福音耶稣说的，耶稣得力，他们就说了，就是他们如果不开口的话，连这些使徒也要开口赞美，使徒都得赞美，就是法利赛还不如石头呢，就是，所以觉得了不起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能念过吗？”所以我们要做婴孩。这里婴孩称颂主，那么就是神所拣选的。十七十八呢？于是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不要去跟他们去纠葛去。耶稣就出城离开他们，对他妹妹怎么样？三子也不能拣选，不能拣选就离开，没什么的，再多几句话都不必要。那底下我们再看。十八节啊，十七十八年两节对妹妹的第九节是什么？ 不能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，他饿了那一方面又不是人子，早晨呢你看他吃完以后他没有解释预备早饭，他就跑出来了，出来他饿了啊，所以主要是为我们这些尝到人间的这种痛苦吧，苦难需要才有饿了。但是更要紧的是主今天饿了代表什么意思，就是我们刚体会主的心，主的需要他饿了。耶稣在十字架说我渴了，什么样的意思？他渴什么？他渴灵魂，他饿什么？他饿我们这里有没有果子给他，刚体会主的心。这些念念对什么？这些念念就是七个儿子都不合神的心，任凭手中饿他们也结不出果子来，那么就都不合神心，不合神心。这边就是应当体会主心，我们他们也不会体会。十九二十我们再看，十九二十念经，耶稣呢用了怎么样呢？用他有一棵无花果树，按说应该结果子了，要走到跟前，在树上找不到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他说：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。我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树有一个特性，我们要知道，无花果树是有叶子就有果子，有叶子就有果子了。它虽然是无花果，并不是没有花，那是隐藏的花，很常见，是无花果。只有叶子没有果子，说明只有进行的外表啊，没有进行的心意。所以这个十九二十两岁，这个念念就是都不是神所拣选的，是吧？这个儿子都不是神拣选的。那这些人们为什么？说明有叶恩无果，表面不错，叶子代表行为，不能够只有好的行为，而没有实际真正领悟生命上没有真正接触果子。所以你也可以说是徒有金钱的外貌，这边就找不到，就找不到果子，找都找不到，一个都没有，找不到。所以这边是立刻扩张了，为什么扩张了？对着面面就不与神联合，没有一个七个儿子都没跟主联合，所以你选不上。那这边呢就是立刻扩张了，你里面没有跟主联合，你外面做造作做作，能看出来真是不错，实际呢是有业无果。还有二十一节，我们看二十一节、二十二节。耶稣问他说：“我是不是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？”你这什么意思？就耶稣当时一个神迹嘛，立刻就扩张了。因为在别的地方说门徒好稀奇呀，耶稣就说了，这是一个信心。就是借着这件事情，因为讲到无花果永远不再结果子，这个也是预表犹太人这些事情呢不再结果子了。在另外方面，耶稣又借这件事告诉我们要有一生的信心。一生，耶稣说，如果你有信心，有信心，你就能够，你就能够进入这山头，你能开始地头戴海用，也必成就。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为求什么？只要信就立得的。那这两节就对面的就是对先知撒母耳，那个是先知的信心。你看先知信心多大，先知什么信心？先知说他如果不来我们是必不就席，我非等这个神拣选这个人要出来就把他叫来。所以前者给我们认定是先知的信心，这个对面是什么？这个就余生的信心。这个身是什么呀？这身体是人为的拦阻，也可以说耶稣这个做父亲，他里面就有大山，他根本瞧不起这个最小的一个，这个什么，都不把他带到什么请来做，都不让他叫来参加这个撒母耳的宴席。大山，但是撒母耳的信心能够像大山的依靠，所以撒母耳就说了，他若不来，就不坐席，这个就能做信心祷告，就立得的。你信心的祷告你就得了，没有信心什么也得不到。再看二三节以后啊，二三二四，耶稣进了城中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：“你仗着什么权利做这事？”那这也说明他们这些个这些个祭司长、民间长老，他们根本就是瞧不起耶稣，就是说根本不服耶稣的权利。耶稣说：“你仗什么权利呢？”他们根本对主的不信，对主的根本不接受。有些事呢，耶稣说你所行的这一切事呢？耶稣回答，回答什么？耶稣也不回答，耶稣问他们一句话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上什么权利？耶稣问什么？因为汗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天上来还是人间来的？他们彼此商议，下面回答嘛不肯回答，还得彼此商量商量，怕什么呀？怕出漏洞， 他被耶稣抓住。那耶稣说，我们如果从天上来，像他这说的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因为信是约翰所信的，行手作在百姓当中哪有威信的，是从天上来的，他不敢回答。如果从人间来，又怕百姓，又百姓以约翰为先知，约翰是个大先知。耶稣就回答说，我们不知道。你看这样回答，这是真正的真理吗？啊，不知道。耶稣说，那么我也不告诉你，我上什么权利？实际已经表明出来了，施洗约翰的权利尚且从什么来？从天上来。那当然耶稣权利从哪里来？当然也是更是从天上来。那么正小在我们在二七节里讲，正小在这个里面就是大卫，小大卫出现了。因为给我们看到这个小大卫，他的出现，他的怎么样，他的那一个荣耀是多么正美，是多么正美，夜色欢红，生命清秀，荣耀正美，是神装饰吧。在旷野天天亲近神，与神来往，与神联合，这么荣耀正美。这个正面什么？正面就是耶稣的权威是任何一个人做不到的。你不相信耶稣也是有权利，他的权威。这小大卫，你说这么美，这个正面耶稣来到人间是这么样的，没有家庭美容，但是他的里面也更是这么美。一个真正敬畏主的人，认识耶稣，你一定会看到耶稣里面的美，也是那比起大卫更美了。那真的是他外面是没有家庭美容，没有什么美貌叫我们羡慕。他多受苦，多受困苦，是多受困苦，是常经忧患，没有一点让我们羡慕的。但是里面多么美，有权利，有尊荣，有威荣，所以两不相对啊。那不上面说了一些话，这就是他。上面也不管这个受事情的人高兴不高兴，也不管这个吃的喝的将来要生气要怎么样，他都不管，他就能够见证，这就是他对着这面就不承认主。这是个长老，法律上面根本不承认主的权利，不承认主，这人里面这就是他。那你就吩咐高大问，这人是谁？耶稣就是受高有权利，耶稣哪来的权利？耶稣是受高的，所以赛亚说那个是预防，这个灵在我身上，他用高高我，所以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到个被掳的人身上，总有权利。一面是先知高了大卫，这在这面什么呀？这面就讲的施洗约翰就可以读，施洗约翰一生就是见证耶稣，所以施洗约翰所说的话。我们这个在约翰福音吧，约翰福音就提到施洗约翰他的一生，他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，所以千万不要专门告诉神迹。他一施洗约翰的一生一件神迹没行过，但是他只是耶稣所说的话都应验了。你看什么要紧？就是传神的话要紧，神真吗？他施洗约翰见证耶稣，那么就真是高了大卫，真是完全顺服里面的神的神的吩咐。他不管别人说什么话，让人看你这个老先老上面大概糊涂了吧？你怎么高来高去，高一个最小的？人看可以算是我们经常讲话像毛孩子一样，你怎么就高他呢？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那就最后啊，那面就神的灵大大感动，这个真的就还是对耶稣，耶稣是很有权利，耶稣该不回答就不回答，耶稣也是完全被圣灵支配。就是我不回答你，我上什么权利？其实不回答等于回答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求的给我们有智慧有权利，不该回答不回答，不是回答你，那么我就告诉你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我们先看第二段，第二大段是14节到23节，那么28节到46节，题目是神同在胜恶魔。不交果被吃灭，你不交果子你要被吃灭。第二段主要是对大卫，怎么把他这个对这个大卫怎么样被带到扫罗的面前受教训，弹琴赞美，驱逐恶魔。你也看到扫罗就是一个恶人户，不交果子，这个被除灭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就不分了，从14节到末了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你看13节14节，13节说神的灵从此就大大感动大卫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但是14节说神的灵呢曾经也大大感动过扫罗，但现在呢 现在是什么名离开了小罗。离开了，为什么离开？因为他不听先知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而且从此三妹不再出现，三妹还有没有责备，还有没有提醒，用不着了，因为你根本不听啊。先知就离开你，也代表圣灵离开你，在旧约圣灵是站在个别身上，也是说离开就离开，你不听神的话，神就离开。所以从神那里就来找扰乱他，这就扫罗的一个故事。扫罗的成就对他说：“为什么来扰乱你？怎么办呢？我们的主可以吩咐啊，弹琴，找一个声音弹琴的来，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说，还是用手弹琴好，给你治病，意思给你赶走。”扫罗当然高兴啊，你可以给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，我们这个弹琴的是善于弹琴的，这个善于弹琴的多多亲近主，他弹的巧妙，真正是声音洪亮，真正是灵敏的。看你立山弹琴，结果神的话就灵了。是大能勇士哦，第十八节大家看，其中有一个少年就说了：“我曾在耶路恒的一期的儿子，有一个儿子善于弹琴。”所以这个少年就介绍，就推荐这个大力，真正他是耶稣的儿子，他是善于弹琴，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他说话合一，人貌俊美，又和他与他同在。你看这大力现在有多少多少啊蒙恩典的这几个方面啊，大力的优点实在太多了，这里善于弹琴。这个大能勇士，就是他们的狮子、狮子、熊啊，他保护这个羊啊，是大能的勇士。你别看小，他很有很强壮，很勇敢，是大能勇士。第三点，什么说话合一，不随便讲话，这是里面的美德啊，真正的能够怎么样，能够谨守自己的舌头，是吧？这话语上完全是真正的完全人，还有容貌俊美，就是有美好的灵性。皇家容貌俊美，美好的灵性，敬畏神，最后神和他同在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就完了，就去见耶稣了。他故意打发你放羊的那个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你看这里，扫罗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大卫。然后来实际上他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。你看，这不就他是大卫了？装糊涂了他了。于是就把这几个饼和一提带走，并一只山羊羔就交给大卫带来。正式的就是说带给扫罗，那我们知道大卫从此就是被带到了扫罗面前受苦啊，受苦也代表主耶稣啊，为我们来到人间了。所以这就是给他的都代表丰盛的生命。你看几个饼，你要破碎自己；一次带酒，你要给人家带来丰盛，那酒是甜美的；还有山羊羔，你真正要肯把自己奉献，真正彻底献上，像像一只小山羊羔一样完全的奉上。后来大卫真是受苦啊，在扫罗手上十几年呢，受熬炼、受困苦、被逼害，是不是扫罗？大卫就到了扫罗那里，侍立在扫罗面前。扫罗甚喜爱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对他有利啊，就立他做什么？拿兵器。后来我们知道，立他做战士长，又是千夫长等等啊。所以扫罗很高兴呢，就差遣人跟耶稣说：“请你让大卫侍立在我面前。”意思是都叫他走了，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，大卫就弹琴，可见大卫就随时警醒。我们看一个会善美的人，你要随时警醒，因为什么时候恶魔来到你，什么时候你就要赶鬼，你要驱逐。如果你不警醒的话，恐怕你自己都受着了。扫罗便舒畅啊，恶魔离开，但是不彻底，因为扫罗里面不彻底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啊。我们对他这边我们看请翻过来，这边应该是从二十八节开始，先看28到30，这个念的就14-15啊。耶稣这里讲了几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就是两个儿子的比喻，就说你听而去行，你别说了而不行。耶稣因为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：“我儿，你今天到坟墓园里去做工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不去，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”这个是好的。这比喻当中，你看有的说大儿子不好，这个比喻大儿子是好的，是不是？不去。但是懊悔了，后来他去了没有？他去了。又对小儿子说啊，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做。他回答说：“父啊，我去，给他前提了，我去。”结果呢，他却不去。是不是两种人呢？一个是懊悔去行去做，一个是什么呢？说而不行。耶稣就说：“我们就升到30节。”那这个呢，正好对那年就是老扫罗呀，扫罗，因为是扫罗，恶魔扰乱。 神灵离开，不是神灵，应该说听说神灵离开，神灵离开，恶魔就在我们身上。说我们里面不是神的灵啊，这是什么灵啊？邪灵啊，魔鬼的灵啊。那就在这里就心生罪孽，坐而不行。就说扫罗为什么神的灵离开他？为什么有恶魔扰乱？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清楚了。因为什么？里面不应，坐而不行，给他停权，其实根本不彻底悔改。所以扫罗这罪，一是不彻底的遵命，第二是不彻底的认罪，两个不彻底。这就到三十节里面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懊悔出行，这是大儿子好的懊悔出行。这个面呢不是懊悔，扫罗就是不是懊悔。这个背成对照，再看三十一节、三十二节。医生说：“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循天的这个父命呢？”他们说：“大儿子。”又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契利和仓颉倒比你们尊敬神的国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懊悔认罪，是得赦免其过，是不是？你要这个有罪，这个什么呀？你才是有福的。你要得赦免其过，你要承认自己的罪。契利和仓颉倒比你们尊敬神的国，因为约翰生的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。契利和仓颉倒信他，所以真正蒙恩的人倒是契利和仓颉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自己这是罪人啊，你一点好没什么可取。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，这不懊悔就不蒙恩。可是今天大小人就告诉我们要痛悔，不能痛悔认罪。大卫的罪呢？大卫罪犯的比谁都大，但是他肯懊悔就蒙恩罪。所以两边相对有这个三十一、三十二两节。那边就是不悔改恶魔将，这边是肯懊悔进神国。你肯懊悔，你就进神国。你不悔改，恶魔降在你身上。一面是驱逐恶魔，善于弹琴，驱逐恶魔，这是大卫。那给找一个人呢，善于弹琴，能够驱逐恶魔。那这个对面什么？对面就是主耶稣的。一面是大卫，这面是主，我们的主是什么？一面是善于弹琴，驱逐恶魔。这面我想主耶稣是善于教导。主就知道怎么教导人，主常常用比喻，这就说明主是善于教导，拯救罪人，目的是拯救罪人。那么大卫是驱逐恶魔，所以这些仓颉啊，他们知道自己里面有罪，有恶魔，来到主面前就蒙恩了，肯懊悔，肯谦卑。这一面是卑微不配，就小大卫啊，蒙选。大卫是卑微不配，这个被神拣选。那这里头罪人心性神国，所以我们即使在神面前有什么，我们就是胜利，就是贪欲。胜利是贪婪，贪欲是淫乱，也是贪婪。真的，这些个罪我们都有，求主赦免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悔改懊悔。比如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那么这是一个比喻，下面的比喻也更是对扫罗不结果的恶缘话，我们看。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酒池，栽上一座楼。这个园户就往外国去了。收获收之后，进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这个园户，你是等于得到现成的恩典，主人付了代价，又栽又圈篱笆，又挖酒池，又盖楼，这不是那主人付的代价？就好比今天我们呢，主把。一切都为我们预备好了，让我们来什么为他结果子，所以我们享受，让我们享受他的一切。这个呢，这个收果子时候到了，要去打发人去让你去来收果子。后来呢，我们看下面怎么样，人物不但不交果子，而且打了仆人，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用石头又打死一个，仆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你生成了更多。这个人物呢还是照样带他们，我们到三十六节为止啊。你看到这个缘故，这是凶恶的缘故，不是吗？这么忘恩负义，这么辜负主人呢，这么残暴，对谁呀、啊？对这个扫罗，对扫罗就是，因为是家主付代价，家主付代价，这个认为是神呢、啊，对在扫罗身上也付了代价。你看看这个三门一次两次提醒他，后来责备他，谁也付了代价，这里是家主付代价。这件事打发人收果子， 入神，无果子，无果子呢？小罗一个果子没有，没有果子。那另外就是这个大卫来了，看见大卫的那个什么荣耀的形象，这边呢是严酷的凶恶，反面的相对比。你说这描绘多凶恶，多残暴啊！这么忘恩，怎么自私？这么为自己，一点都不肯交果子，还要打人。你这代表你身为历史历代对神的仆人先知的态度。后来厄在大卫啊，也是这样，充满了什么忘恩、凶残、嫉妒、恼恨，这个什么呀，凶杀，怎么样？这也就是扫罗的光景，这边就是恶缘故，就是如同恶缘故。那边给我们看到是大卫的形象，可以说是美好的见证，神与同在。又说话合一，又面貌这个面呢光红又发光，美好的见证，神与同在。这个呢，就是凶恶忘恩，气不交果，有什么见证？一点见证没有。再看三七到四十，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是他们不尊重我的儿子，不了缘故，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，这是成就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这不就是预言？当时耶稣还没有被杀，耶稣就要上十字架，儿子他们都被杀掉，要霸占产业，就是目的要霸占产业，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他。耶稣来就说：“要怎样处置这些苗裔呢？你怎么面对你的荆棘啊？”两不相给啊，这几句。所以这边就是打发自己的儿子，你看那边呢就是打发放羊的儿子啊，打发呀，那个放羊的儿子就是耶稣的儿子，放羊的什么？扫罗说：“你打发他来吧。”所以大卫来，后来就在扫罗手下。如果不是神灵，扫罗早就被这个大卫早就被扫罗所杀。大卫，那这边就是主耶稣，实际上是企图啊，企图什么呀？杀什么呀？杀害呀、啊！大战企图啊，这个企图凶杀来大战产业，这边呢，这个凶恶的缘故，所以他有他的目的。他来吧，这个是承受产业，咱们把他杀了，那么产业就归我们了。这边呢，我听说小人也是如此，小人想你也做王，你不知道啊，大人已经受高了，所以小人也是如此，小人后来的光景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一个是大卫丰盛的前来，带着皮带酒，又带着饼，又带着小羊羔，对吗？丰盛的而来，这边什么呀？这边就是惨遭杀害，主耶稣也是丰丰富富来到我们中间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，但是既然被他们杀害，惨遭杀害。好，再看41节到末了。他们生下下毒手屠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怎么样运输给那按时候收果子，所以两杯相对，这里是运输给交果缘故，这个面目就不悔改也被屠灭，这边就是下毒手来屠灭他们，这个面目就是找小罗，你不悔改也要被屠灭，所以这边就是运输给交果子的缘故，也可以代表大卫，你是运输给你用这个话就是主就是这个匠人所去的石头，以后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被匠人所去。匠人是谁？就是犹太人，把主丢去，去求了主耶稣，把耶稣钉十字架。这个面呢，扫罗是一时甚喜悦，对大卫的态度，你可以看出千变万化，出尔反尔，他真的爱他吗？他对他有利，这种也是丢去，也是要杀害大卫。所以啊，我们看下面，耶稣就说：“至今你们没念过吗？所以我告诉你，神的果不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就只是犹太人被去，结果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。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接受；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把他砸出去了。”这两句话，一个是指着你违背神的命令，不听神的话，你就掉在这个石头上，就你就跌碎了，你就跌倒了。你的恩典就失去了。那么最后一句是，如果这个石头 掉在谁的身上就把他砸出稀烂，那就更厉害了。这个结果这代表什么？一是跌碎，一是砸出稀烂。砸出稀烂的意思说你一心不悔改，那么有一天主耶稣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非人手所凿的那块石头，基督的国要来到，那么就把你砸出稀烂，那你在审判的时候你就要被灭亡，你要被主审判了。砸出稀烂，我们一直念不完啊。即使他和法利赛听见这个比喻，就看出他们是指的他们说的，就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证人，因为证人以他为先知，所以不但不悔改，还要多杀耶稣，就捉拿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也是经验缘故被除灭，之中是被除灭，那边就是讲到小大卫，那边是亲友勇士，不亲的又如何在这个大名勇士，亲友勇士胜恶魔。一面是被盗砸在稀烂，我们就用这么一句话就概括了，就是两名一直被盗，你最后就是把你砸在稀烂。实际说在约翰福音也讲到十二章，耶稣说我今天说讲给你们的话，你们如果不听，我将来不是我审判你们，我所讲的道就这个石头，这个道这个律法有一天要什么，要审判你们，砸在稀烂。这个面呢就是扫罗的结局，去前后果悲惨，你一去神你的后果也悲惨，正如这个你被盗就砸出去了，找了最后是砸出去了。这边是能治国能治神国，你能治国是这个，随着我把国度赐给你，那你在这里成了国度有份，你不听话这个国就从你夺去。所以那边就少了面前是磨练的，这个大卫的大卫是一个能结果子的，大卫怎么能够结果子，那边就是扫罗面前，那边就是扫罗这一夜记说你就把他带到我面前来吧，所以从此大卫就在扫罗面前。什么叫在扫罗面前呢？受磨练，这一受磨练就十几年，扫罗面前受磨练，对着这个才能结果子，能吃神果。最后我想呢，两杯相对就是那边是什么，那边是恶魔，恶魔降临，这个现在就是法利赛人要捉拿耶稣。
大小人中心谦顺自洁，痛悔结果，谦顺自洁，痛悔结果。